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5年第八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五篇科普文章，他们是：老年人身上的菌更难杀，更易传吗？安全吃冰指南，让夏日甜蜜更安心。年轻人向往电子爸妈喂哪般？在外就餐后，为何总感到口渴？中医智慧，平复情绪风暴。老年人身上的菌更难杀，更易传吗？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王新宇。近年来，关于老年人身上有很多细菌，尤其是难以被杀死的耐药菌的说法越来越多。一些人甚至产生了这样的担忧：家中老人出院后是否会把医院细菌带回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年人较多，与他们打照面是否有感染风险？在老年科重症监护室工作的医护人员身上带菌吗？需要对他们也敬而远之吗？这些顾虑看似有一定医学依据，实则掺杂了不少误解。较为常见的传言有以下三种。传言一，老年人免疫力下降，往往带菌却不发病，还容易传染给其他人。事实，老年人身上带菌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是否引起了感染，以及是否具备传播条件。首先，每个人都是带菌者，皮肤、口腔、肠道等部位存在着大量细菌。这些细菌被称为正常菌群，是人体生态的一部分。只有当某些细菌进入了错误的位置，或者在人体免疫力低下时大量繁殖，才可能引起感染。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的免疫系统功能逐渐下降，抵抗细菌、病毒的能力减弱，容易发生感染。但同时，有些老年人可能带菌不发病，如在鼻腔、口咽或泌尿道中检出潜在致病菌，但患者没有明显症状。这种情况在医学上称为细菌定植。是否会将身上携带的细菌传染给其他人，取决于多种因素，如所带细菌的类型、传播途径、与接触者的亲密程度、接触者自身免疫状况等。如果没有开放性的伤口，没有插管，未与他人密切接触，即使老年人带菌，一般也不会明显增加传播风险。传言二，老年人携带大量耐药菌，一旦被其传染，便很难治。事实，耐药菌的来源不只有老年人，与其污名化老年人，不如人人做到合理使用抗生素。近年来，耐药菌一词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逐渐被贴上了超级细菌、无药可医等害人的标签。但实际上，耐药菌的含义比公众想象的更具体，也更复杂。耐药菌是指对一种或多种常规抗生素不敏感的细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无药可医。临床上有多种方案治疗耐药菌感染，只是过程更复杂，用药也更谨慎。老年人确实是耐药菌感染的高风险人群，主要原因包括住院时间长，接受过多种抗生素治疗，较多使用导尿管、呼吸机等医疗器械，基础疾病多，免疫力低等等。这些人群体内可能存在多重耐药菌定植的现象，但定植不等于感染。很多老年人即使携带耐药菌，也不需要特别处理，注意卫生即可。耐药菌的来源不只有医院和老年人群，抗生素在家庭中的滥用，以及畜禽养殖中抗生素的广泛使用，均是导致耐药菌扩散的重要因素。污名化老年人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导致不必要的恐慌和歧视。传言三，防耐药菌感染，要对老年患者较多的医院与科室医生敬而远之。事实，医院是感染防控做得最规范的场所之一，医生是最熟悉感染控制措施的人。医院里确实存在一些耐药菌感染的高风险区，如重症监护室、传染病病房、感染性伤口处理区域等，但同时这些科室有着最严格的感染控制措施。事实上，医院是感染防控做得最规范的场所之一。相比之下，公共交通工具、手卫生较差的餐厅、滥用抗生素的养殖场所等，才是造成耐药菌更易产生与传播的盲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基层医疗机构，日常接诊中接触的大多数是慢性病患者或普通门诊人群，即使其中的一些老年人携带耐药菌，在没有伤口、插管、手术等暴露条件的情况下，并不会增加耐药菌传播的风险。至于在老年科、感染科、重症监护室等科室工作的医护人员，他们每天在严格防护下开展工作，如穿脱隔离衣、频繁洗手与消毒等，是最熟悉感染控制措施的一群人，更应得到信任与尊重，而非不必要的敬而远之。细菌是人类无法回避的， 耐药菌作为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严峻挑战，需要社会共同努力应对。对于公众而言，应掌握基本的科学知识，破除对老年人及医务人员的误解。对于家庭而言，应合理使用抗生素，并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卫生防护。老年人作为免疫系统功能较低的人群，不是细菌传播者，而是最需要被关心和保护的对象。让我们用科学知识代替偏见与恐慌，用理性和理解共同守护健康生活。在外就餐后，为何总感到口渴？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郑锦峰。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在外就餐后，总觉得特别口渴。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外面饭店的菜品加了太多味精，可家里做菜也会放味精、鸡精，却很少会让人感到非常口渴。有人不禁担心，是不是因为饭店的厨师在菜中加了什么科技与狠活呢？为什么人会感到口渴？要厘清这个问题，先要了解人为什么会感到口渴。口渴是身体缺水的信号，包含两种口渴类型。当人体摄入盐分过多时，体液中溶质主要是钠离子的浓度升高，导致血浆渗透压升高。大脑的渗透压感受器对血浆渗透压的变化极其敏感，血浆渗透压升高 1% 至 2%， 渗透压感受器就会发出信号，传递到下丘脑的饮水中枢，使人产生口渴的感觉。这种口渴是渗透压渴觉，促使人饮用纯水以稀释血液。另一种是体液流失引起的低血容量性渴觉，当人体因大量出汗、排尿、失血、腹泻等导致血容量减少时，胸腔大血管及心房的容量感受器受到刺激，将信号传导至饮水中枢，也会使人感到口渴，进而饮用水和盐矿物质溶液以增加血容量，维持内环境稳态。饮食因素如何使人口渴？摄入过多高盐或高糖食物，会增加血浆渗透压，引发饮水中枢兴奋。由于人体代谢蛋白质时需要更多水分，以帮助肾脏排出代谢产物，故摄入过多高蛋白质食物，容易使人感到口渴。辛辣食物不仅会刺激口腔和咽喉黏膜，还可增加出汗，容易使人感到口渴。咖啡、茶、酒等含咖啡因或酒精的饮料有利尿作用，会加速人体水分排出，容易使人口渴。饭店烹调和家庭烹饪有什么区别？饭店烹调与家庭烹调在多个方面存在区别，比如饭店有更专业的厨房设备、烹调工具，饭店的厨师经过专业培训，掌握多种烹饪技法，而家庭厨房工具和烹饪技法相对较单一。最重要的是，饭店烹调对口味的追求到了极致，特别强调色、香、味的搭配，以满足顾客对菜肴整体口感、风味的需求。饭店的调味品种类丰富，调味方法多样且程序复杂，菜肴烹制通常历经食材出加工时的预先调味、烹调过程中的调味和成品出锅前的调味。以红烧鱼的制作过程为例，出加工时一般会用盐、料酒、姜片等调味品对鱼肉腌制一段时间，以去除腥味，并使盐渗透至鱼肉内部。煎鱼时会用葱、姜、蒜等调味品爆香，然后加入酱油、料酒、糖等调味品。在加热过程中，调味品的风味会进一步渗透到鱼肉中，同时糖会慢慢焦糖化，使菜肴呈现出红亮的色泽，并且增加甜味和焦糖香气。饭店菜肴调味还注重味道的层次感，以川菜中的宫保鸡丁为例，它融合了多种味道，有鸡肉本身的鲜嫩味、花生的香脆味、辣椒和花椒的麻辣味，以及醋与糖调和出的酸甜味，这些味道相互交织，形成了丰富的味觉层次。因此，饭店在菜肴的加工制作过程中，为提升菜肴的口感和口味层次，通常会使用大量调味料，成品菜肴中油脂、糖、盐的含量大大提高，人食用后就很容易感到口渴。这种由血浆渗透压升高引起的口渴需要通过喝纯水来缓解，但人们在饭店就餐时往往会喝饮料，即糖、矿物质等的溶液或酒，难以解渴。如果饮料的含糖量很高，还会加剧口渴。会选菜品，避免在外就餐的不利影响。一、尽量减少在外就餐的频次，将在外就餐的安排纳入饮食计划，做到心中有数。二、在外就餐，选择食物时应注意粗粮与细粮搭配，选用全谷物、杂粮、杂豆等食物，注意动物性食物与植物性食物合理搭配，尽量做到食物多样化，保持平衡膳食。三、 饭店菜品调味品的用量较多，故点餐时应少选择以脂肪、盐、糖含量较高的加工食品，如火腿、培根、腌鱼、咸菜等为原料的菜品，多选新鲜食物，少选择煎炸、红烧、干煸、油焖等重油烹调菜品，以及过咸、过辣的菜品，多选择清蒸、白灼、烩煮等烹调方式的菜品。四、此外，还要根据就餐人数，合理点餐，以免摄入过量和造成浪费。安全吃冰指南，让夏日甜蜜更安心。上海市黄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黄浦区卫生监督所，玉素爽，杨怀霞。夏天一到，雪糕成了很多人的心头号，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美味的冰淇淋背后可能藏着不少健康隐患，从生产到入口，每个环节都可能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菌从哪里来？一、原料污染，源头有埋伏。如果制作冰淇淋的原料没经过严格筛选与杀菌，牛奶、奶油中可能混入李斯特菌，但液里也许藏着沙门菌，坚果、水果等辅料可能引入真菌。因此，从原料选择开始就要严格把关，采用科学的杀菌工艺和规范的储存方式，守住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二、加工污染，生产线的隐形陷阱。在现代化生产车间里，一些细微之处，如生产设备接缝、管道转角等，可能藏污纳垢。生产人员若存在手部清洁不彻底、防护用品使用不规范等情况，也可能导致冰淇淋二次污染。同时，空气中飘散的尘埃、潮湿的生产环境等，都可能促使细菌滋生。三、储存污染，温度波动使细菌复苏。冰淇淋必须储存在-18摄氏度及以下的环境内，以便让细菌进入休眠状态。温度一旦上升，沉睡的微生物会苏醒过来。在温度反复波动的情况下，如运输途中冷柜突然发生故障，装卸货时没有做到与冷库门对门，家中冰箱门总是开开关关等，都会给细菌创造复苏并繁殖的机会。四、食用污染，不良习惯可能在养菌。很多人喜欢抱着大桶冰淇淋直接用勺子挖着吃，然后将吃不完的冰淇淋重新放入冰箱冷冻，殊不知这么做会把口腔里的细菌带进冰淇淋里，也给细菌繁殖创造了条件。还有一些人习惯把冰淇淋放软一些再食用，吃不完的再放回冰箱，实际上每次这样冻了化，化了又冻，让冰淇淋经历一次次冻融循环，就像给细菌生长按下了加速键。冰淇淋选购储存安全攻略。一、看包装，保护盾不能破。包装好比是冰淇淋的保护盾，它应完整无损，无漏气、破裂、变形等异常情况，以确保冰淇淋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未受到污染。若外包装有变形、渗漏或冰晶附着，很可能产品经历过解冻和再冻，即使重新冻硬，细菌可能早已大量繁殖。二、查标签，认准身份证。正规冰淇淋的包装上需清晰印有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以 SC 开头的14为阿拉伯数字，这是国家认可的生产资质证明。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的产品，很可能是小作坊违规生产的三无产品，不宜购买食用。三、挑地方，冷柜够稳才行。大型商超和连锁便利店是购买冰淇淋的首选场所。冰淇淋的规定储存温度为小于等于-18摄氏度。正规商超的冷柜通常配备专业温控系统，能将温度稳定维持在-18摄氏度以下，且有独立的温度监测仪和严格的温度监测制度。流动摊贩常用的简易冰柜往往存在难监管、设备老化、断电风险高等问题，冰淇淋容易变质。四、盯生产日期，越新鲜越安全。选购冰淇淋时，新鲜度是确保安全和美味的关键。刚出厂不久的冰淇淋不仅口感更佳，食品安全也更有保障。随着存放时间的延长，冷冻环境不稳定、包装密封性不完善等风险逐渐增加。五、妥善储存，让冰淇淋有个安稳窝。将冰淇淋存放在冷冻室最里面，此处的温度相对稳定，应确保冷冻室温度保持在-18摄氏度以下，并定期除霜，以保持制冷效果。将冰淇淋放入密封盒中独立存放，避免与未包装的冷冻食品如生鱼、冻肉等接触，以防治病菌通过冷空气循环传播。冰箱应定期清洁、消毒，以消除潜在的污染源。食用冰淇淋小贴士：冰淇淋开封后应尽快吃完， 若一次吃不完，应用干燥清洁的勺子挖出部分后食用。每次取用后，应立即将冰淇淋盒密封并放回冷冻室。儿童食用冰淇淋应适量，家长可用小碗分装或选择迷你装产品。食用时可让孩子用小勺吃，延长进食时间，减少冷食对胃部的刺激。如果孩子是过敏体质，家长在购买冰淇淋时应注意配料表，避开含坚果等可能引起孩子过敏的产品。老年人食用冰淇淋时，除了要适量慢食防过敏外，还要注意其中是否含有坚果碎等较为坚硬的颗粒，以防假牙松动或牙齿磨损。患有血脂异常、糖尿病的老年人应尽量避免食用冰淇淋。孕妇可用水果冰品替代冰淇淋，如冷冻香蕉泥加无糖酸奶、自制水果冰沙等，在满足清凉感的同时又补充了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但也不能吃得过多。延伸阅读，自制低卡零糖冰淇淋。食材，椰浆200毫升，无糖杏仁奶150毫升，赤藓糖醇20克，抹茶粉5克，魔芋粉3克，香草精2滴。制作步骤：一、将椰浆和杏仁奶倒入奶锅，小火加热至50摄氏度，锅边冒小泡。二、加入魔芋粉，快速搅匀，持续搅拌至略微粘稠后关火。三、加入抹茶粉、赤藓糖醇、香草精，搅拌至无颗粒感。四、过筛后倒入密封盒，冷藏4小时，让魔芋充分吸水增稠。五、取出密封盒，用干净的打蛋器搅打1分钟后，放入冰箱冷冻室。六、每30分钟取出搅拌一次，重复3-4次。七、冷冻4小时后即可食用。冰淇淋是夏天不可或缺的美味，但只有科学选购、正确储存，才能吃得安心。希望这份指南能帮大家避开食品安全隐患，享受清凉与甜蜜。年轻人向往电子爸妈喂哪般？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施志林、蒲毅。生活实例：不久前，一对夫妇博主因在社交平台上与女儿分享日常而走红，吸引了大量网友评论和互动，成为150多万粉丝的电子爸妈。在他们视频的评论区，不少网友表示，不敢想象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爸妈，要是我爸妈也这样就好了。博主的回复也十分温暖。由于氛围轻松，既没有说教也没有评判，电子爸妈的评论区成了一种理想化的情感寄托的。不少年轻人跟自己的亲爸妈无话可说，却会在这里分享成就与骄傲，倾诉烦恼与委屈，甚至只是记录什么也没干的一天。也有人花钱在网上雇佣别人当自己的电子爸妈。为什么电子爸妈在年轻人中如此受欢迎？电子爸妈走红背后的亲子关系挑战。电子爸妈的流行反映了传统教养方式与当代年轻人情感需求之间的错位，这种错位可能是传统思想与现代观念的碰撞所致，是当代亲子关系面临新的挑战。在中国传统家庭中，教育长期以来被赋予了承载家庭文化与社会期望的重要使命。父母通常希望通过教育帮助子女实现人生发展，同时也倾向于将家庭的期望投注在子女的个人规划上。以往，这种模式在维系家庭稳定和文化传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当代年轻人情感需求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发展，这种教育理念与年轻人深层次的情感需求以及对自主性和个性化的追求产生了碰撞。比如2021年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90%受访青年表示曾经历打击式教育。尽管许多父母的初衷不是打压子女，而是笃信批评使人进步，希望激励子女取得更大成就，但这种方法如果使用不当，会让子女感到挫败，不仅影响自信心的建立，甚至引发情绪压抑或自我怀疑，还会导致子女不愿意再和父母沟通。一些家庭中，无意的贬低式玩笑或情绪化语言，如这么大了还哭，真是没出息，我那不成器的儿子等，也可能对亲子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再如，许多父母认为高学历是通往稳定生活的关键，而部分年轻人则认为成功的路径应该更加多元化，学历不是唯一标准，他们更希望通过多种方式实现自我价值。这些代际观念和沟通方式差异的长期存在，加深了亲子间的隔阂，甚至影响子女的心理健康。相比之下，电子爸妈为理想化的家庭互动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范例。这些电子爸妈博主们通过温和、开放的沟通方式， 营造了宽容、舒适的情感交流环境，让年轻人在其中感受到支持和理解。这种互动模式不仅满足了年轻人对情感寄托的需求，也为改善亲子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电子爸妈也可成为改善亲子关系的助力。电子爸妈的流行反映了现代亲子互动中的诸多问题，但也可能成为改善亲子关系的助力。一、正视问题并接纳现状。走出亲子困境的第一步是承认问题的存在并接受现状。许多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理想化的家庭形态和家庭互动，与其对现实家庭环境感到失望，不如冷静思考自己的现状与理想模式的差距在哪里，这种差距的成因是什么。通过反思并接纳不完美的现状，人们可以借助电子爸妈这类理想家庭互动的榜样，发展更健康的亲子互动方式，从而逐步改善亲子关系。二、构建平等、尊重的沟通环境。平等和尊重是有效沟通的基础。父母需要尊重子女作为独立个体的意愿，而子女也应理解父母观念背后的深层用意。例如，打击式教育的本质是一种激将法，当中有父母对孩子未来的期待，也有对孩子骄兵必败的担忧。作为父母，可以更多关注子女的感受，及时调整教育方式，并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作为子女，则可以选择坦诚表达自己对某些教育方式的真实感受，并与父母共同探讨更合适的沟通方式。亲子双方也许都可以从电子爸妈的互动方式中有所领悟，通过建立基于相互理解的沟通模式，更有效地解决问题，达成一致。三、学习和掌握沟通技巧。改善亲子关系，更重要的是学习沟通技巧。这些技巧可以来自对电子爸妈互动的观察，也可以来自其他渠道。以下是有效沟通的关键。全心倾听，让对方愿意开口。父母听孩子说话时，应停下手中的事，转身面对孩子，蹲下或坐下与其平视，用眼神和表情传递我在认真听。用回应鼓励表达，可以简单的说嗯，后来呢，或重复孩子的话，如你觉得很生气是因为，让孩子感到被理解和关注。不打断，不急着说教。家长要允许孩子把话说完，即使孩子的想法不成熟，也先耐心听完，避免用但是你这样不对打断。先共情，再引导，用你当时一定很难过吧代替指责，待自己或孩子情绪平复后再讨论对错。用积极的语言激发信任。家长要少否定，多鼓励，把你怎么又。换成我们一起想想怎么办，用谢谢你和我说这些肯定孩子的坦诚。分享自己的感受，比如在听到孩子倾诉烦恼时，可以说妈妈小时候也有这种烦恼，后来我，让孩子感到被理解而非说教。无论采用何种技巧，家长都需要知道，有效的亲子沟通可以让孩子感到被尊重与理解，同时学会尊重与理解。亲子沟通的目标不是吵赢或说服，而是让孩子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你都可以和我聊。电子爸妈的流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现代亲子关系的契机。通过正视传统教养方式与现代观念的冲突，及时调整沟通方式，构建平等的互动环境，亲子双方有望共同打造更和谐的家庭氛围。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愿意理解彼此的需求与期望，每个家庭都可以成为温暖的港湾。中医智慧，平复情绪风暴。重庆中医药学院附属璧山医院公共卫生科副主任护师陈建宇。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情绪波动在所难免，尤其是怒气这位不速之客，常因工作压力、人际摩擦等原因不请自来。在中医看来，愤怒情绪最易损伤将军之官，肝脏。借助中医智慧，可平息心火，守护肝脏的安宁。情绪与肝脏的关联。情绪和脏腑息息相关。肝脏在身体中担任疏通气机、调节情绪的重要角色，就像城市繁忙路口的交警。当人们长期处于压力之下，或遭遇挫折、委屈隐忍时，肝脏负责的气流通道便像被堵住一般，肝气随之郁结。肝气郁结的典型表现包括胸闷如压重物、呼吸不畅、长需深呼吸或叹气缓解。当上冲之气被堵在头部，人便感觉像戴了紧箍咒，头部胀痛、头晕随之出现。肝郁日久，化火扰心，便会干扰睡眠，使人在夜间思绪万千，难以入睡。长期如此，不仅会加重情绪问题，还会影响肝脏藏血、解毒功能，形成气滞血瘀的恶性循环， 进而引发月经失调、消化不良、肤色暗沉等一系列健康问题。疏肝泻火，找回平静。不良情绪对肝脏的损害犹如钝刀割肉，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完全可以更主动地管理自己的情绪。从茶饮调理、穴位按摩到运动养生、情绪调节，有多种简便易行的方法可帮助身体恢复气机顺畅。一茶方解郁：菊花枸杞茶。菊花性寒，有清肝明目之效，可缓解肝火旺引起的眼干眼涩。枸杞滋补肝肾，与菊花搭配能柔肝缓急。当感觉火气上涌时，泡饮此茶可舒缓情绪。玫瑰佛手饮，玫瑰香气宜人，可疏肝解郁，缓解情绪低落导致的胸闷不适。佛手甘理气和胃，兼具疏肝与助消化之功，二者配伍，对闷气郁结于胸有较好的调理作用。二、穴位灭火。太冲穴，足背上的太冲穴是肝经的排污口，又称消气穴。当情绪烦躁、怒火上升时，用拇指指腹按压该穴，以产生酸痛感为宜，每侧持续3至5分钟，可有效缓解胸中郁气。膻中穴位于两乳头连线中点，生气时我们会不自觉地捶打胸口，其实正是在本能地刺激膻中穴。用手指指腹或掌根点按搓揉此穴，能宽胸理气，减轻心悸症状。三、导引行气。八段锦中的摇头摆尾去心火动作设计精妙，通过协调的扭转腰胯、活动头颈，能锻炼胁肋部、肝胆区，疏通肝气郁结，引导郁火外散。长期坚持练习，能缓解身体的紧张感。四、情绪管理。当察觉到情绪即将爆发时，应及时按下暂停键，可通过深呼吸调节吸气时腹部隆起，呼气时缓慢绵长，为情绪降温。同时需寻找适合自身的情绪宣泄方式，如快走、听音乐、写日记或与亲友倾诉，避免情绪压抑或冲动发泄。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下期再见。